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鸽子弟兄。
鸽子弟兄，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利未记的书信造就。快要讲完第十九章了。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玷污这个观念，还有呢就是让弟兄姐妹啊，初信的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一个什么醒悟，是吧？醒悟这个字很好，这个觉悟有点太佛了一点啊。醒悟啊，可是他什么时候醒悟呢？或者怎么让他醒悟呢？这个实在是值得谈一谈，但是先继续下去吧。到了十九章三十二节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你现在这个鸽子弟兄，你是坐着是飞着是跟蒙哥做节目啊？
都不是，我就躺下去。
这个蒙哥算是快要变成白发的人啊，蒙哥算是有白发的人。也要尊敬老年人。我现在读到这句，现在真的是开心呐！多了一条可以打压弟兄姐妹的。
我有一次啊，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在三镇那边啊，他们有一个车，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啊，从我那是第一站，然后绕那一大片绕一圈，至少也得二十多个人。
呵，
那个小中巴，
这你们这车不小啊！
包了一个小中巴车，
接去聚会。
对，把年纪大的接去，十二里路吧啊。那我第一站，我往往就第一个进去找个座位坐下来啊。
我就知道了，你往那一坐，上来到那白发的你也看不见。
不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上来的人多了，那我站起来啊、你们坐，年纪大的坐。结果大家说你就坐着不用站起来，车上多数是老姐妹。
我知道老姐妹你站起来她反而不高兴。
然后呢这个习惯了之后呢，我进去呢，我也就心安理得坐在那。后来有一次我上去的晚了，进去都只能站着了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姊妹吧啊，可能是不大聚会或者是当信的啊， 不大认得我啊。然后我上去呢，我就站在那儿，然后大家就开始对他这个说，那你起来让这个小弟兄坐下。你很纳闷啊，怎么我起来让他坐下。
呵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我站起来也不行，他站起来也不行，白发人面前站起来还真不容易。
那为什么别人不让，为什么要他让起来让
你坐？因为我离得他近啊。
他
相对来说比旁边那些还年轻一点，他五十来岁吧，就是旁边那些都六七十，都更大了。
所以旁边那些爱主的老姐妹就要这位比较还没这么爱主的老姐妹起来。这个
主要是
他
的年龄相对来说要稍微那么年轻，但也算是，那我那时候才二十来岁，对我来说呢，他也是算是老年人了啊。
您这个例子真的是挺好。因为你如果把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啊全部切割开来，一项算是一项，一个一个来读的话呢，它真的就变成 比较规矩比较律法性的、嗯、可是你要是不这么读啊，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如果这整个的目的是要一个出信的弟兄啊，甚至他还慕道的时候，进到教会来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教会里边这群人呢，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不同看法的人。我们一切的事情是从这里出发，因为我是天父的儿子，万有都已经是我的了。所以呢，什么事情都是彼此推让，彼此亲热，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难得倒我们的东西。人家呢进来，他开始觉得很稀奇，他自己不知不觉哎，也就容易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信主一阵子之后，假如蒙主的恩典，开始里边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醒悟，并且开始有一些在别人看起来比较像基督徒的好行为，那不管是刚信的或者是怎么样比我们小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要给他造就的时候呢，往往就开始新奇了啊，希望给他一些律法性的东西。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呢，嗯，就像你说这个让座的事情、嗯嗯、对吧，那个年纪更大一点的，年纪最大的姐妹一站起来的话呢，要让你这个给教会制造问题的人物对不对，
对，
他要是起来让座给你，那么其他的人就争着起来让座给你、
嗯、对对对。
可是这个年纪最大的姐妹一看说，哦，旁边啊，你这个还年轻嘛，你应该替他，你应该让座给他，这个就是一个律法性的要求了。
嗯，但是
对吧、
嗯、那个时候就是变成这个白发人要给盲人让步，变成这个
白发人给盲人让位，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我当时的想法呢，我心里是觉得啊，非常过意不去、嗯、我已经来晚了，我站在那儿，那我年轻、
就是、
站一会儿也没什么的。嗯，其实大家不说让那个姊妹起来让座，我心里还觉得这样就挺好啊。但是呢、嗯嗯、哎呀，大家一说让他起来让座，我反而担心，哎呀，我因为我，
那当然
了，你看我本来站在这，结果有人这么一提呢，我倒担心那个姊妹承受不了、会有些想法。
那肯定的了，因为这个事情它变成一个吩咐就是挺不好、
嗯
你看当初这个波阿斯怎么招待路德，
嗯，
他是整个田的主人，
嗯，
他进来，他不但非常亲切地问大家安，他立刻把这个路德叫来，跟自己坐在一起吃东西，和他蘸饼在一盘醋里边。哎，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山西人啊？
蘸醋吗？你记得蘸醋啊？
是蘸醋吗？我不记得了。
清楚了。
哎，他们蘸东西可能就是蘸醋吧？啊，跟咱们一样。你看，波阿斯是当着众仆人的面，这样来照顾路德，然后当路德又起来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就继续吩咐下去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不可斥下他。这个榜样在前面呢、啊、仆人看了就心里明白，波阿斯这样子在仆人面前抬举路德的时候呢，他不见得知道这个路德啊后来要成为全业的女主人，但是这个做法无论将来路德的身份如何，总是对他整块田整个庄园有百益而无一害的。那一块田里在做工的如果有白发，其实是波阿斯，说是说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可是怎么样让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彼此相爱，那绝对不是白发的人要求年轻人给他让座。你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把大家培养起来，要不然你一天到晚跟他说，你们现在是天父的儿子，你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哎呀，这个是已经写在圣经里面，彼得都讲了，保罗都讲了，他听了读了都没笑，你讲有用吗？主要是这个不是只在言语上，是在爱心和行为上。你如果是一个自由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凡事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处处让座给别人的人，那你很快就能够培养一批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我们如果真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谨守，知道怎么 守住神的安息，进他的圣所，远离恶事，
嗯，
是出自内心的一种醒悟。那旁边很快这一群人都醒悟过来了，但是中国人这样，做学生不错了，做老师啊，往往缺乏学习。
对，
我们自己会的东西，要把它转给教给别人的时候，好像就这么一个教法。
嗯，
我讲给你听啊，我告诉你，你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学着学着你就学会了。
嗯，
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应该用怎么讲啊？用感化的力量。
嗯，
其实也不是感化，就是自然的让它发生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是在主人的葡萄园里面做工。神会让它生长，神必定让它生长。你不用担心我有没有日产万斤粮啊，怎么样向上级报账，不应该有这种顾虑的。一个工人如果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他才会律法性的来所谓的啊教导啊培育啊训练啊弟兄姐妹。我们前几天还有一个姐妹就是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那聊啊，这个姐妹是我们20多年以前呢，刚刚开始做工啊，头一批信主的一起建教会的，他们现在还是挺服侍，哎，聊起来很开心。他们有一天参加一个某某名目的参会，某某名目呢，他就说你们在座的90%的人都没有啊门徒训练，那他就想说，哦，我们当初是有的，哎，我们当初跟着蒙哥在一起有门徒训练。我说真有吗？没有啦。我们就是大家一起玩泥巴，哎，那真是胡搞。可是往往就是这样胡搞出来的东西呢，弟兄姐妹反而带得好。你根本没有要去带他，你只是什么事情呢都让他有份儿，而且真的从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其实今天回头看起来，有很多事情从学理上来讲呢是有问题的，甚至我们中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可是不管怎么样，那真的是。哎，我只能说一块玩泥吧。
嗯，
这玩着玩着呢，我会的你也会。盟主的恩典，如果这个叫做信徒造就的话，那真是没有造就的造就啊！这不按牌理出牌。
嗯，
只是说有没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心里边很珍惜他们，那确实是有，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配。哎，我们这些人怎么那个时候刚在80年代刚过，他们就有一批人得救，然后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但我们觉得很新鲜呐。我们什么都不是，这蒙哥也没念过什么神学院，是不是？
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武功啊，这个达到一定的境界，随心所发，招招致胜，
就是用毛笔画圈画出来的，是吧？神要做工，谁也挡不住，你想搅局也搅不成。我们只是碰上那个时间，就跟买股票一样，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赚，过了那段时间呢，大家都赔。门徒怎么样体会到自己身份的尊贵，乃是第一认识了这位尊贵的主，第二呢，这个尊贵的主在我们中间呢，一点都不像是中国人想象里的那个尊贵。尤其重要的，这是我们中国工人呢特别要去虚心学习的，就是门徒体会到自己在主的心目中是多么的珍贵，这个就刻骨铭心了。他亲自为我们不但是洗脚啊，舍命，那我们就应当按照他的脚中行嘛。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跟，这跟着跟着呢，他们里面的就都醒悟过来了。律法性的带门徒，就是你不懂我懂，恩典性的与门徒一同走路，是我期望主借着你做工，是主怎么感动彼得，主一定感动你，也已经感动了你们，大能的勇士放手去做吧，对不对？这个是所谓，你要讲的学理一点，这是带领年轻弟兄姐妹的诀窍，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千万心急不得，心一急就给他定律法，要么是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要么是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应该，一变成要求没意思了。
哎，但是哎，蒙哥在这个教会中啊，往往会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呢。比如说，
嗯，
就是要讲， 嗯啊，老长辈啊，不说老姐妹了，老长辈。
对，
嗯，他往往
你现在对这个老姐妹特别敏感，我现在就每个节目我就故意要说鸽子说的那个爱主的老姐妹，你听见了没有？
长辈他往往呢很爱主的，很吃苦的啊，很付出的，
是是是，
甚至洗脚啊，做很多服侍的那种啊，为人家端屎端尿啊，他也做的。
嗯嗯，
那往往呢，他也会有那种。从律法性的教导啊，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怎么样，会混在一起的，怎么处理呢？同工的时候啊，如果他非常的有榜样，很受人尊重，工的同时忽然又来了一句律法性的命令，那你是听你不听，你不听就显得不大尊重啊，好像有点不大顺服。
对，
那听呢，好像又这个觉得。你这样做又不是很妥当的这种情况。
节目的原则好久没有提出来，温故而知新。想当年我跟小贝开始做节目的时候，这个小贝明智啊，很早就开始说了，我们是负责做样品屋，不负责解决问题。这是第一啊，我们是在讲一种理想国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这个老弟兄老姐妹他们在带领年轻弟兄姐妹上的怎么讲，或者说赶不上时代好了，或者他们自己的潮就好了。那我们看了第一就是说，哎，注意自己不要有这个毛病。第二，当我们活在这个两造之间啊，一边是爱主老弟兄啊，现在新的一个名词，爱主老弟兄，生活有榜样，服侍没话讲，这爱主小弟兄啊，自叹赶不上，好不好？那当然好，这还有不好吗？只是呢，年轻的弟兄姐妹学不来，因为他又不上网，也不开吃，也没孩子，他当然什么事儿做得来。他三点半起来祷告，哎，我十点半还在睡觉，哎，他有榜样，他回头对底下年轻的弟兄姐妹有要求啊，那我们只能在中间呢打打圆场，让这个事情呢尽量不要这么尖锐化。因为这些年长的弟兄他往往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一句话出去的时候，那个杀伤力有多么强。
嗯，
很多弟兄姐妹那个服侍的火苗啊，都是被这种律法性的要求性的命令性的话呢，咔嚓子大剪刀就火苗就没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圣经里面讲的是挺有意思，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现在中国的教会，尤其年长的一代，因为他们是从大患难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他往往不知道怎么处丰富。或者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以至于许多年轻人的丰富啊，他看不懂，因此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解这些年轻人，他对年轻人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又因为为教会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又觉得神的家荒凉，又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呢，怎么还没站起来，还没站起来。因此老士师呢就开始拿赶牛的棍子的。
最近有一件事情啊，主老姐妹最近啊服侍啊，建教堂呀，晨祷啊，这些都是啊，这任劳任怨。教会那个忽然有一个机会，可以去送一个神学生，甚至会出国读神学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哇，是不是到这蒙哥这个山外天远来念神学？
没往那个方向啊，往南方向。
往南方向。
然后呢，这个小姐妹也刚刚经历过患难。决定要跟从主服侍啊，
是
啊，马上呢，这个读神学就提上日程了，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因为服侍主嘛，当然要装备神学一下。小姐妹的丈夫啊，婆家的人呢就不大同意啊。
他们都信主了没有？
都信主的，都信主的。
哦，是，
都是信主的。小姐妹就左右为难了，因为
是
如果是。听丈夫的，一个老姐妹和教会那边就给她有一定的压力，就是说你，
对，
这个好像跟从主，怎么连这点决心都下不了吗？家庭也放不下，这样怎么能装备好？那如果去呢？啊，新婚不久， 丈夫这边，这个很麻烦的事情要做佣兵呢。
那后来呢？
那后来，
鸽子有没有起来说？我就知道鸽子要说话，但忍不住
了。我就正好有接触到这个事情了，我就建议了一下。
你怎么建议的？
建议、
他听不听这个节目啊？
我估计可能不听吧，不听也没关系。
好好，那你怎么建议的呢？你是跟这个老姐妹建议，还是跟这个小姐妹建议？
小姐妹，小姐妹又是亲戚嘛。
亲戚啊。
没关系，讲一讲没关系。就是建议她处理好几个关系，刚结婚，丈夫的关系，离开的话啊，一些试探，会一些后果都要考虑到。服侍主不一定要上神学院。读神学不一定要离开人群，读出来不一定要站讲台，等等，这些。
所以你这个不一定论是吧？我看你干脆开一所神学院，叫做不一定是神学院的神学院，好不好？那他听了怎么样呢？
最后暂时先不去。
那你处理的还不错。
我没有说给他出主意要或去或不去或怎么样。
你那个算不一定是替他出主意。
老姐妹也是让他自己拿主意，但是呢。做决定应该去啊、应该是，但算是不错的。很多情况下是命令式的啊、往往会造成左右为难的局面。
这个立位记这里啊，他什么时候给你一个命令啊？什么时候给你一个例子？什么时候给你一个道理啊？神吩咐给摩西的这些话都蛮有智慧的。三十二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这是个什么？
应该是一个命令吧。
这个其实呢是一个你必定碰见的案例。
那要遇到少白头的怎么办？也要站起来。
在白发人面前你总会遇见这样的事情。
可不是，猛哥，现在的流行趋势都染白啊。
这染白啊，
有很多
就大家都站起来。
白的。
那这个话的意思很清楚，在比你年长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这个站起来呢，是一个对你身体的要求。一个年纪比你大的人，你在他的面前，你应当怎么样啊？站起来。什么叫做站起来？就不是他站着我坐着。不是他说话我在这大模大样，这不见得是我站起来让他的位，可是当我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要认识，因为这个白发是耶和华给他的记号，这个记号是让我能够认出来。我认出来，我同意不同意再说，但是我得先干什么？站起来。
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
先站起来再说。你如果站都不站，我光跟你说尊敬老年人呢，你可能无所适从。而且呢，你从这个尊敬里面，你可能推出各种各样的道理，我这样才是尊敬，那样才是尊敬。不，他先给你一个事例，这个事例是要你碰见的时候你先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并不要求你里边多喜欢他。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规矩。可是这个规矩是挺有用的，因为他是一个活人。这不是像十一奉献的这种规矩，是人与人之间，你要跟这个白发人中间有沟通啊，这个白发人一定要先觉得你对他有一个尊重。
恭敬人彼此推让，爱人不可虚假。
对，他不会跟你彼此的，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白发人像蒙哥这样的年纪，我不可能了解底下的小孩在做什么。可是如果这个小孩能够在我的面前站起来，那我才有听下去的什么兴趣嘛。你总不能要我去看看这个孩子，我站在他面前，他在玩他的电玩，是不是？我弯过去说你在玩什么，他也嫌我烦啊。他要是能够站起来，那我们就有沟通的机会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教会中的代沟是怎么处理的？你不可能没有这种老年人一个看法，年轻人一个看法，老年人比较律法一点，年轻人比较自由一点。可是你要把这个代沟靠拢啊，单靠鸽子在中间穿针引线是不行的。年轻人如果能够站起来，
有这个见识，
才能够谈到才能够谈到老年人呢会不会来了解他们。
我有几次啊，
对不对，
教会的长辈我站起来， 在走廊上讲话啊，遇到了，我在坐在那儿，哎呦看不到啊，他们说你坐在这儿，结果站起来就被按下去。
嘿嘿嘿，那就很好了，
忙
了，这下来就彼此相按，对不对？
彼此相按。
他就按手在你身上，你看，又给你恩赐，又给你爱，这不是挺好？可是这一切是因为你站起来。你要是不站起来，这个长辈啊，没有这么大的兴趣来了解你在想什么。我们带儿女也是一样，但儿女态度不好，我不跟他讲的。没什么好讲的。年轻的同工一样的，他态度不好，他对于年长的弟兄，他连最基本的尊敬都没办法拿出来，没办法站起来的话，那你们中间什么都是假的，迟早要出大乱子。以前一个教会好有意思，这个年长的传道人其实是蛮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就是讲起道来时间就忘了。后来有个年轻的同工，他就买了个大闹钟到了时候就叮响起来了，这个实在是，哎呦，这年长的传道人倒是笑眯眯的，什么话都不讲，他人家真有修养。那次我实在是看不过了，我就跟他说，就不要这样做，实在是太不成体统，对吧？连不信主的人都不能这样做。这个你叫他讲道停，可是你没站起来，对不对？你可以去跟他沟通，你可以在墙后面挂个大钟，可是你真的弄个闹钟到了点了，当，这个有点太不成体统了。这是看着像是一个规矩，实际上却是在讲两代中的关系啊。但这个两代中的关系，他没把它当成一个学理来讲，他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初步的要求。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没什么道理好讲。站起来了你才知道，你不站起来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对他站起来，他把你按下来，那你就知道这个年长的人很疼爱你，很体恤你，你们彼此之间都觉得很温馨，是吧？不像你这个叫他，你给他提了建议后来他不去念神学院啊，这个那年长的姐妹是不是打听了一下说，哦，原来是鸽子弟兄的从中阻挠？
不用打听啊，他已经知道了。
他一猜就知道，教会没人这么多嘴的。
那个小姐妹就告诉他，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哎呦，你的建议是这样。那当然这都是榜样。比如说，什么叫做服侍主，连家庭都不愿意牺牲掉？这个观念到底是从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出来的？对不对？一个姐妹要出去念神学院，远离家乡，这东西都加不到一起的啊。那可是你说年长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热心嘛，他们看见教会荒凉，教会有需要，
就是有点像拔苗助长，就是想赶紧把那个需要填上去。
没错，对，照他的想法认为那个需要是什么，他希望看见那件事情能够成就，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能够盖起来。可是我们盖房子是神盖的，我们没这个本事盖房子，我们只能够浇灌。所谓浇灌呢，就不是律法。浇灌是我不断的去疼爱他，我在服侍主的事情上看他为宝贵，一天一天等候他在服侍主的事情上有一个深刻的醒悟啊，自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道路。好了，各自弟兄，咱们今天没时间了，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谈。
那座山高的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